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乘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和大家来谈谈。有人问到说，佛法之中求财富得财富，那不就没有因果了吗？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经起了一个念头，嘿，为什么会这么问？后来我想到说，世间法之中不是也有求官不一定得到官，求如意郎君、美娇娘也不一定尽如人愿，甚至是求子嗣啊、求阖家平安等等，能否实现也都在未知之数啊。依于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有人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因为佛法之中说求财富得财富，那不就是没有因果了吗？会这样怀疑也是正常的，因为求财富得财富的本身就是一件很深妙的因果关系。而必须先说明的是，因果是甚深即甚深，这是诸佛才能够究竟了知的，自己只不过是在表象上有着初步的认识，但也不妨就此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要先从世间法中的正理来探讨一下，这个部分可以了解接受了以后，然后再回到佛法中来说明，就会比较容易明白其中的因果关系了。刚才提到世间法之中的求观，举例来说明一下，世间人是怎么求观的？古时候有买观的事情嘛，不是美其名叫做捐官吗？也许是向官位比较大的衙门里面送银子，当银子送够了，就把某一个空缺的官位让给这位买官的某甲来当，这样子得到的官就说是由捐钱而得到的，乃至或者有的时候由于国家征战多年，以至于国库空虚，其根本就是由皇帝下命令来卖官的情形，也是会发生的啊。只是有的时候 这一位大官所敢释放的官位，他是有限的。但是偏偏来求官位的人数是更多的，所以也许就要看谁捐的钱比较多，才能够由他来得到这个官。这就表示说，求官不一定能够得到官，能得到官的原因，则是看谁手头上的银子比较多。银子多的人，换言之，世间法的福报相对而言，就说是比较好的。然而，不管那一个人今世的福报好与坏，还得要有那一个机缘出现，才能够达成某甲求官的一个愿望。而这一种情形，应该说是古今多有的，只是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一样了，方式就不免会有所改变了。当然，求官的方式又不是只有那一种啊。接下来就来看看依然都是古今都有的求官方式，只是说古时代也许叫做进京赶考，而现代演变成为普考或是特考，本质上都是以考试的方式来取得任官或是任职的资格。同样的道理，依于这种方式来求官的情形，一般而言都是粥少生多。那么凭什么才能够取得这样的资格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就是其文才啊，或者说是头脑的好坏，那文才高的，头脑好的，就可以拔得头筹。而某甲为什么今世才华就比别人出众呢？除了平日的一分努力之外，还是因为过去生有着这么一份福业在。甚至于说，若是没有那一分的福业，有的人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无功的。然而，古时候的考试跟现在的考试是有一点不同的。现代的考试以后，在改考卷的时候，若是依于电脑作业的话，都不会知道当事者的姓氏名谁，只有在最后成绩已经决定的时候，才把成绩与姓名结合在一起。而古时候收卷评分以后，虽然说可能会有几位不同的评分官，一般评分者都已经知道所评的是谁的卷子，最后也许再经过更上位的大官来做决定。决定什么呢？决定谁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等等。那为什么要特别说明这一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的名次高与低，又多加入了一个因素，也就是说，与评分官的善恶因缘的差别。所以，假如说发生了本来某甲应该是状元的，却因为说某一些因素，结果呢，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原来是榜眼的某乙提升为状元。那么，与上位者的缘分比较好，不妨也是另外一种的福报。因此，世间法之中，求官若是要能够得官，这是与过去生所修的福业是有相当的关系的。有的人听了以上的说明之后，心中也许会就会想说，哎呀，哪是什么事情都跟福报有关系呀？因为世间的事业的成就， 往往是有着很多不同的因素互相影响而造成的啊。哎，这样子的说法我是赞同的，因为一般世间所说的因果其实只是简略而说，中间应该还要有一个缘的成分，而这个缘的成分正所谓是有着很多不同因素的那个部分。只是说若没有因的福报，有了缘，是不是能够成就所希望的果，那也要看说这个缘的影响力有多大了。然而若是这个缘可以令其所希望的果成就的话，有时候不免也要说，那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因了。假如这个时候还要继续讨论求如意郎君、美娇娘、求子嗣、求阖家平安能不能得的问题，那是要从法界中另外一个层次的福报以及因果律来谈。但是由于比较偏离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此打住。现在回到佛法中的因果来看看，说是不是求财富就一定可以得到财富，又或者是说怎么样子的求财富才可以真的得到财富。世间人求财的多不多？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多，而且是多得不得了。在商场上正当与不正当的求财，或者是说政治之中也有运用种种的手段来求财，那这一些我们都先不说它，单单来看为什么现在大街小巷之中有那么多的彩券行，就可以明白说求财的人真的是很多。然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中大奖呢？当然不是嘛。那表示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福报，换句话说不是求财富就一定可以得财富啊。因为没有过去是那一分福业的因来作为依凭，又加上说今世其他的缘不具足。又譬如说某甲本来是可以获得某一个奖项的，但是偏偏这个时候某乙也要来争这个奖项，而某乙的福业又比某甲的还要成熟，那么某甲这一次的奖项也许就只能拱手让人了。此外外道法之中不是也有人到处在传授财神法吗？他们宣称说学了他们的法，或者是参加了他们的法会之后求财就能得财。哎，我在想原来提这个问题的人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才生出这个疑惑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的五鬼搬运法，号称说可以用极其神秘而不露痕迹的手法，能够不起人门户不破人相笼而得到自己想要的财物。然而说穿了这只是驱遣鬼神来帮那个人做事而已。怎么样驱遣呢？当然先要供养很多那一些鬼神喜欢吃的东西，这其实是与世间法之中的皇帝不拆恶兵的道理是一样的。然后想当然而因为吃人的嘴软啊， 所以那一些鬼神就帮助这个人做事啊。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希望继续可以从那一个人那边得到好吃的东西。那么这些鬼神虽然有一些我们世间人所没有的能力，但毕竟也是有限。再者，法界之中自然有其因果律在运行着。若是说那些鬼神为了要讨好以饮食驱遣他们的人，而以不如法的方式为那个人取得了不属于他的财物，那么就一同造作了共业。这就好像说，世间人有人自称是行侠仗义，然后就去劫富济贫，即使那一些富人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但是那毕竟与他们今世是富人是不相同的因果啊。而这个劫富济贫的人来世也可以受到一分福业啊，但也许要与什么？要与偷盗的恶业一起受用了。所以这样子求财富的方法也许可以得到财富，若不是他过去生的福业所致，只恐怕免不了一段不好的因果。再者来说，跟这些鬼神的缘结深了，就好像我们世俗常常说，哎呀，我们都是一家人呐。小心舍报时候到了，就可能会变成我们都是一家鬼了。只不过这一种五鬼搬运法到了现代以后都被外道用了其他很吸引人的名相去把它装饰了，但是其本质还是没有改变。那么要如何才能够求财富真的可以得到财富，而且又是能够自在受用的呢？在《优婆塞戒经》卷第四之中，世尊是这么开示的：善男子，有智之人思有五种，一者自心思，二者自守思，三者信心思，四者时节思，五者如法求五思。如法财思得何等果？如法财思所得果报如先所说，得是才以王贼水火所不能侵。换句话说，其实财富是要从布施中得，可是这个对一般人而言可能会很难接受，因为他所要求的是得财富，而现在却是要叫他施财富，这两件事情明明看起来是相违背的，但其实不然，因为这是从因与果相对的关系而说，也就是说得要有过去是施的因，今世求了才会有得的这个果。这段经文简单地说明，自心施说的是应该怀着至诚的心态来布施，而没有夹杂其他不清净的目的。自守施说的是不假手他人而亲自去布施。信心施说的是这个布施人对的布施法的因缘果报是有一定的信心。时节施说的是随着对方需要帮忙的时候就伸出援手来布施给对方。最后一个如法求物施说的是施主所布施的财物要如法而得。世尊本来在说明这五种布施方式的同时，也为我们宣说了其中的因缘果报， 但是因为内容比较长，时间的关系已经不容许在这里继续说明，我们就来谈谈最后一个，若不是如法求布施的话，未来虽然也能够得到财物的果报，但是也会面临到亡贼水火的因缘，很快的又失去这一些果报。所以说此处也说是求财得财，但是得以复失，不但是空欢喜一场，还加上了一分失财的忧郁，结果还是要做求财不得财。因为过去是得财无布施的因是不清净的。有人听到了这里，也许会想说，我可以相信布施的因缘果报了，但若是我今世布施了一分，未来是得到一分果报，那岂不是永远会有捉襟见肘的情况吗？因为虽然得了一分果报，若不再继续布施，未来是又没有福报可以受用啊。可是我受用了这一分福报，又要再布施出去的话，那不就等于说自己没有受用到那一分福报吗？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布施呢？可是你假如再去读《优婆塞戒经》卷第五中世尊进一步的开示，若施畜生得百倍报，施破戒者得千倍报，施持戒者得十万报，施外道离欲者得百万报，施向道者得千亿报，施须陀洹得无量报，向施陀洹亦无量报，乃至成佛亦无量报。相信佛所说的如此语的缘故，虽然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知这一分的一手果报到底是如何成就的，但是因为如法布施之后，来世至少也可以得百倍报乃至是无量报，那么除了自己受用的部分之外，仍然可以再布施出去利乐有情。所以您先前的疑虑就应该可以消除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因果的道理是甚深即甚深，这是诸佛才能够究竟了知的。而随着佛法修正的层次，真的是可以一分一分的加以了解，而可以自他受用的。因此若是在佛法中讲要能够求财富是可以真的得财富的话，一定是有其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有如是的因才会有如是的果。只是说一般都简单说为因果，其实中间还有一个缘的成分。这个时候是要先相信佛所开示布施法的道理，而且也愿意说随份去度布施，经过如理的行于布施法之后，未来因缘成熟之时，财物的果报自然可以实现，而为未来的自己所受用。所以佛菩提道修学的过程之中也会要求财富的，因为这是将来所应该具足的福德之中的一部分，而且也是要依于智慧来修来得的。然而随着菩萨每一世的因缘差别，过去是所曾偏好的法门不同，而可能有时候偏重修于福德，有时候偏重修于智慧，但始终不违背 求财富得财富的因果律。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猛进，阿弥陀佛。
圣蛮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六集，详说无始无明以及一念无明皆依如来藏而有的正理，借由如实了知烦恼障与所知障间的关系，令学人深入了知二圣解脱道只断一念无明、佛菩提道两种无明俱断的圣妙义理。